主万军之耶和华从耶路撒冷和犹大除掉众人所依靠的、所仗赖的，就是所依靠的粮、所仗赖的水，除掉勇士和战士、审判官和先知、占卜的和长老、5000夫长和珍贵人、谋士和有巧艺的，以及妙行法术的。主说。我必是孩童做他们的首领，是婴孩辖管他们。百姓要彼此欺压，个人受邻居的欺压。少年人别污慢老年人，卑贱人别污慢尊贵人。人在富家拉住弟兄说：“你有衣服可以做我们的官长，这败落的事归在你手下吧。”那时。他便扬声说：“我不做医治你们的人，因我家中没有粮食，也没有衣服。你们不可立我做百姓的官长。耶路撒冷败落，犹大倾倒，因为他们的舌头和行为与耶和华反对，惹了他荣光的眼目。他们的面色证明自己的不正，他们诉说自己的罪恶，并不隐瞒，好像索多玛一样。”他们有祸了，因为作恶致害。你们要任一人说，他便享福乐，因为要吃自己行为所结的果子。恶人有祸了，他便遭灾难，因为要照自己手所行的受报应。至于我的百姓，孩童欺压他们，妇女辖管他们。我的百姓啊，引导你的是你走错，并。毁坏你所行的道路，阿门。
他们，非常感谢雷德弟兄和雪莹姊妹一起来读经。今天我们来看是以赛亚书的第3章1到12节。上一章以赛亚在第二节，他呼召是百姓来把我们登耶和华的山，但犹大百姓呢，其实没有选择神，而是依靠自己的智慧、军事、财富和偶像。因此，第三章一开始。神便宣告审判要来了。如果今天我们不是站在这个历史的角度来看待这经文，而是站在神的话语面前的话，我们肯定要问自己：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教会、一个家庭，甚至一个人的生命离开了神，会发生什么？那么，我们今天从三个重点来看，第一段就是1到3节。神收回一切的依靠，你看这个经文一开始就说，主万军之耶和华从耶路撒冷和犹大除掉众人所依靠的，所仗赖的，就是依靠的粮，所仗赖的水。大家注意，这个除掉不是撒旦做的，而是神亲自收回。神收回的有什么呢？不只是只有粮和水。他还收回这个勇士、战士、审判官、先知、长老、谋士、工匠和有智慧的人，也就是说，一个国家所有能够支撑社会运作的人才，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国家之栋梁，神都可以收回。旧约《生命记》8章也提醒以色列人，你们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的。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能力是自己的，其实包括我们的健康也是神给的，智慧是神给的，工作是神给的，领袖也是神给的。神若收回，人就什么都没有。新约雅各书1章17节也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今天我们的这个世界就是一直强调要靠自己。我命由我不由天，但圣经说，真正的可靠的不是人的能力，而是神的恩典。正如诗篇20篇7节所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所以，我们每天都应该存着感恩的心，而不是理所当然。第二段是4到7节，离开神，整个社会就会失去秩序。神接着说：“我必使孩童做他们的首领， 这不是称赞年轻人，而是形容一种属灵的不成熟。没有成熟的领袖，没有敬畏神的人，整个社会就会混乱。于是出现了几个现象：第一，就是人人彼此欺压；第二，就是年少的轻慢年老的；第三，是卑贱的人藐视尊贵的人。整个的价值观就完全的颠倒。最可怕的就是在第6、第7节，有人拉住自己的弟兄说：“你还遇见外衣，你来当官吧。”结果那个人怎么回答呢？他说：“我不要当，没有人愿意承担责任。”其实这就是一个社会开始崩溃的景象，跟今天是不是也很像？许多人只想享受权利，却不愿意承担责任。大家都想有人解决问题，却没有人愿意自己站出来。新约马太福音9章36节所说：“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了牧人。”所以，没有属灵的领袖，百姓就是迷失方向。今天的教会更需要愿意服侍、愿意承担的人，而不是要等着别人来做，而是要自己问主啊：“我可以为你做些什么？”第三段是8到12节。百姓背对神，结果自食其果。第三个重点就是最带来的结果。第8节说，耶路撒冷败落，犹大倾倒。为什么他们的言语和行为都抵挡耶和华？问题不是外面的敌人，真的问题是从里面开始，内心开始背离。第9节说，他们像索多玛一样，把自己的罪恶彰显出来，并不隐瞒。以前的人犯罪至少还值得羞愧，现在却把罪当作骄傲，把错误当作自由，把背离当作进步，这也是今天世界常见的光景。保罗在罗马书1章也描述了同样的情况：当人拒绝神，神就任凭他们，结果人的思想越来越黑暗，价值观也越来越混乱。然而，在审判的信心中，神仍然留下了盼望。第10节说：“你们要论义人说，他必享福。”所以神从来没有忘记敬畏他的人，即使整个世代都败坏，神仍纪念忠心的人。这也让我们想到了诗篇的第一篇：“义人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神知道谁是真正属他的人。”但十一节也提醒，恶人也必遭灾祸，因为要照自己的手所行的受报。神不是不公平，只是让人受自己所撒的。正如加拉太书6章7节所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最后12节也令人非常感慨，神说：“引导你的使你走错。”本来这个领袖是应该带领百姓走正路，结果却带错方向。今天也如此。如果父母没有真理，孩子就容易迷失；如果教会也没有高举基督，信徒也容易偏离；如果社会没有基督教，整个世代都会混乱。所以，我们更需要回到神的话语。那么，属灵的反思来看，我们今天的这段经文不是单单讲是犹大的历史，它也是今天对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的提醒。第一，就是不要靠自己的能力，真正的保障不是金钱、地位、学历，而是神。第二，要成为愿意承担责任的人，在家庭里、在教会里、在职场里，都愿意回应神的呼召，而不是逃避责任。第三，就是无论世界如何混乱，我们仍然要持守真理。神应许义人必享福，敬畏神的人永远不会白白的跟随主。那今天的结语就是回归转向神，活出光明的生命。所以这第3章1到12节就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当人离开神，神就任凭人承受自己的选择的后果。 当人愿意回转，仍然预备的这个恩典与盼望。今天的世界或许越来越乱，价值观也越来越颠倒，但仍然呼召他的百姓，所以不要随波逐流，而要站立的稳，活出敬畏神、依靠神、顺服神的生命。也愿我们弟兄姊妹都能成为神眼中的义人，不要靠自己，而是要单单的依靠主；不要随从这个世界，而要遵循神的话语。好叫我们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中，成为照亮人的光，荣耀神的名。那么，今天我们的思考题有三题。第一题，我们真正的依靠是什么？神收回百姓所依靠的粮食、水和各样的领袖，提醒我们，一切的恩典都来自于神。当工作、健康、财富和人际关系受到挑战时，我们首先依靠的是神，还是依靠自己的能力？有哪些的事物不知不觉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依靠或偶像？第二，我们的价值观是否受世界的影响？百姓把罪恶公开，不再以犯罪为羞耻。今天有哪些世界观正在影响我们的思想和生活？我们是否把神不喜悦的事合理化，甚至认为那只是时代的潮流？第三，我们是否能成为带领别人走正路的人？神预备那些引导百姓走错路的人，神责备那些引导百姓走错路的领袖。我们的言语行为是否也正在影响家人、朋友和弟兄姊妹更亲近神？我们是否每天用神的话语装备自己，好成为别人的祝福，而不是绊脚石？
好，谢谢周弟兄哈。以赛亚先知在宣告好消息之前哈，他反复的指出他们当时的真相哈，把那个罪啊，把那个罪所带来的恶果啊，用很犀利的语言啊，给他们揭开。你看，这是真先知的特点啊。真先知呢，在传福音之前呢，常常是先传祸音的哈，告诉人有祸了哈。告诉人这个罪的严重啊，提醒人啊需要转向神啊，所以这一段也是哈，很多的语言都是指出当时的人所犯的严重的罪，那种的可怜的光景哈，所以这个我慢慢去体会哈，我们就更加的 appreciate 哈，神给我们的救赎哈。
好，我把这个其实这个三个问题可以结合在一起看，就是我们有时候看到啊，就是说。当百姓悖逆拜偶像的时候，神他会用一些负面的手段，比如说除掉领袖啊，除掉国家的栋梁之材啊，制造混乱来达成神的一个正面的一个目的，就是说让百姓认识自己拜的都是虚空，然后回头转向来依靠他。这个过程是痛苦的，但是这个提醒我们，神这个是神的管教，神的管教有时候看似是破坏性的，实际上它是一个恢复性的一个神的爱的作为。就像外科手术刀，虽然给我们开刀的时候很痛，但是它是为了要切除我们的癌症。那以前呢，我尤其是我来平台的这个初期啊，我就觉得哦，一个国家有一个好的领导人，这个国家的属灵状况都会好，不会的。当我们仔细来看这个旧约的历史时期，他们有，比如说有乌西亚王，有约坦王，有西西家王，有约西亚王，这些王都是好王。但是我们从这些先知书当中，我们看得出百姓依然在败坏，依然在拜偶像。所以说这些王是没有用的。这个每个人，也就是实际上回到这个第三个问题，就是说每一个人。都要来处理自己跟神之间的这个关系，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而负责啊！不是说啊，你上面的领导好了，你的属灵状况一定会好，会不会有影响？有的，但是实际上最根本的，实际上就像牧师那个时候纠正我的说，要传福音，要让福音深入到每个人的人心，让福音来改变这个人心啊！然后这个话。才会说，合神的心意。至于好的王不好的王，这个都是神所设置、神所安排的。那我们的价值观是不是受世界的影响？ 其实第九节啊，有一句话哈，这个中文就比较含蓄。那英文说就是这个，像说索多玛城，他们说 they parade their sin like Sodom，就是 parade 这个词，这个什么叫 parade？比如说那个感恩节了，梅西百货那个 parade 啊，是很骄傲的在那里啊游行啊。这个过去在美国4年，大家熟悉不熟悉啊？6月份那个骄傲月，那些同性恋者啊，这打扮的千奇百怪的这些，然后在那里展示自己，这个他们就是世界所采取的方法是什么呀？先让逼迫我们来接受他们，然后逼迫我们去支持他们，最后逼迫我们成为他的一员。这个就是魔鬼撒旦用的这个手段。那我们想要来抵挡这个怎么办？用这个神的话语来武装我们，真正让我们穿上这个神的全副的武装来抵挡这个世界对我们的影响。所以说，我们就是说，不要因为别人都这么做，或者是政策命令这么做啊，不要因为整个社会风气，我们依然要独善其身啊，而且在自己这个能力的范围内啊，就像那个牧师说的，这个从耶路撒冷传到撒玛利亚，传到这个犹太全地，直到地极啊，这个是传福音我们最终的这个使命。然后呢，就是我是否成为带领别人走正路的人啊？这个，就是尤其是这个是对领袖所说的哈，就是说这个你在讲台上所宣讲的信息啊，是不是完全出于神？就像我们前面学的这个十步释经法，不要小看那个小小的一点的那个什么结构啊、语态啊、时态啊，你一旦理解错了，尤其是在讲台上或者在小组上带领的，就真的是很容易使别人这个走入歧途。你自己就是我们每个基督徒，这个十步释经法是讲给我们每个人听的，自己在读经的时候要好好的理解，然后呢，这个在这个给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才能够没有偏差啊。所以说，如果有偏差的话，你简直是误人子弟啊，把人拐到沟里面去啊！所以说，真的是，从这个三个问题就可以看出，就是说我们到底依靠的是谁啊？然后呢，再看看自己有没有被世界的价值观所同化。最后呢，问问我们自己在人群当中扮演的角色是引人向神还是引人偏离的角色啊？这个真的是，尤其是在末世的时代，价值观混乱，真的是很重要，在神的面前坚立不偏离。
好，谢谢陈杰的分享哈。依靠谁？我们脱口而出哈，我们的标准答案都在脑子里面，都知道的哈。依靠神没有错的哈。就像这个耶路撒冷城，一旦亚述帝国下来要围城的时候，第一个想到赶快囤粮啊，因为耶路撒冷城它里面是没有种粮食的哈，那里面也没有水，它那个水源是在那个城外面哈。所以西西家王那个时候就修了一个水道啊，你今天要去耶路撒冷去参观，会看到那还在那里呢，啊，这个怎么把城外的水引到城里面？一旦水源被切断，那这里城里的人就完蛋了啊！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天然自然的反应会想到的啊，这些也都不是错的事情。但是西西家王那个时候是带领全国的人在圣殿里面先去祷告啊，敬拜。当仇敌把那个侮辱的话写信过来的时候，他带着这封信就进入到圣殿，展在神的面前，来向神来呼求，啊，所以这两方面哈，就是一方面我们依靠神，一方面我们不能不做我们该做的事情哈，我们该预备的要预备，该囤粮要囤粮，该修水道要修水道，但整个的过程中的那个心态是什么？依靠上帝，知道耶和华这位神才是我们真正的保护啊。我们努力的工作没有问题哈，存钱为了以后之需，这都没有问题哈。但是这些东西如果替换了神的位置，你不需要祷告了，你觉得哇，银行的账户的那个钱够多了哈，我不需要祷告，我今天我也觉得很安稳。那这种心态是要小心的啊。所以你看，从这个昨天那个2章22节开始，他就讲这个不要依靠世人，不要依靠这些看得见粮啊、水啊、官长啊。先知啊，长老这些很有恩赐的人，这些其实都是从神来的。但是到一个地步，我们依靠这些胜过依靠神。我们做事，我们觉得已经很有经验了。今天早上起来，我知道我今天开车要走哪条路，我上班要做什么哈，我不需要祷告了。哦，这种心态就有问题了。有一首诗歌啊，金要主自己啊，那首诗歌写的就是这个哈。 前者要的是赐福、祝福啊，神给我们都是神来的啊，但是今要主自己，这一切的福气，我们的能力、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工作的机会，认定这些都是从神那里来的啊。所以提醒大家哈，不光是我们心里知道，我们当依靠神，在我们的每一天的跟神的关系当中要体现出来。你今天在做事之前，你是不是觉得不需要祷告，我也可以做好？那这种心态就是要改变的哈。我们在凡事上是不是都在依靠这位神，都在借着祷告哈？我们刚才在小组里跟大家分享，我们今年的6月份的教会联合退休会，三个教会哈，第一次办啊，我们没有经验，我们拼命的祷告哈，每一次聚会同工在一起都好好的为这件事情祷告，感谢主哈，今年的聚会特别的蒙福。这个三个教会大家在一起配搭也非常的和谐，各尽其职哈。聚会之后，大家参加的和参与的同工和弟兄姐妹都非常的感恩啊，所以我们决定明年继续办，明年6月份，还有1年的时间哈，我们开始预备。但是第一次的预备会，我们就彼此提醒，我们明年的退休会千万不要觉得说我们今年有好的经验了。我们场地也熟了啊，这个同工配搭也比较了解了哈，就依靠我们的经验，忽略了祷告，忽略了继续的求靠神、依靠神，那这个就危险了哈。所以我们这是天天的功课，随时的提醒哈。第一个问题非常好，我们依靠的是谁？我们都知道应该依靠神，但是真的吗？你的心真的是每一天借着你的祷告，借着你的谦卑。借着你的全心的投靠，来表达出你对神在凡事上的依靠吗？这是我们要学习的。
感谢主，我们从四个方面思考今天的经文哈。第一个依靠什么？那世界上人依靠的是什么？人际关系啊，职业地位啊，经济实力，荣华富贵哈。那这个实际上让我们真正认识主以后呢，会发现这些实际上是空中楼阁哈，就像在沙地上建高楼，因为说倒就倒。就像今天经文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在描述这种依靠世界、依靠这种不可靠的、不靠神的东西哈。那有2个故事，也是让我们思考，当我们依靠对象错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就像浪子他把父亲的一半家产带走，那腰缠万贯，什么都不会听的，都不会回头的。那他依靠的是什么？他就是依靠的是财力哈，但是他最后的结局大家也知道哈，真正一切都失去的时候，他才回想起父亲的好处、家的好处哈，谦卑下来就可以回转。那另外一个故事呢，就是有一个人最近也是中了亿万的这个 lottery，那后来揭示出来的呢，又是家暴，又是出轨。所以各种坏事情都发生了，他们依靠的是什么？依靠的还是外在的，心实际上是没有对准神，以至于在人生中是跌倒的。那第二个我们的思考就是，就像刚才牧师说，我们知道答案哈，我们要依靠神，我们要相信神。那对我们信徒的也是一个警醒哈，我们是口里相信，心里不一吗？还是真是口里相信，心里是承认的哈？因为如果我们不一的话，就会表现出来我们的老习惯不改，我们把一切恩典当做理所当然，教会的事情我们不去做，都是别人的事情。当我们没有被关爱，我们当没有人带我们读经，我们生病，没有人问寒问暖，就会抱怨。哈，这些实际上都是也是警醒我们：我们是嘴上相信神，还是真正的行出？心里是依靠神、相信神，然后问神：你在此时对我的旨意是什么？这才是真正的在跟随神。哈。然后呢，第三个呢，实际上也是第三个问题的一个联想，也跟刚才第二个，当信神的时候，会带来什么哈？我们是否真正在带领别人、影响别人这个问题的思考哈？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有意无意，想要不想要，我们都在影响别人，都是一种生活中的一种牧者哈。尤其是我们已经是父母。 祖父母的人，肯定是在影响别人。那我们天天实际上都在牧养他人哈。我们是活出见证了吗？这个就是今天就是我们信靠的，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活出来吗？这个都是我们的警醒哈。那还也有一个分享思考，就是昨天晚上我们坐幸福列车第二站的预备工作。像牧师刚才讲的，他们三个教会在一起，大家一起try out。我们呢，预备工作总是杂乱无章的。我们在祷告之后，每一个人做了自己该做的，然后大家觉得好像还是不连贯，好像核心和主题不突出。这个时候呢，实际上是在大家提醒和分享了以后，我们分享信息的那个弟兄，他主动的谦卑下来。也许我今天分享的信息是跑题的，而这个姐妹做分享见证的，实际上是主题扣题的，所以呢，我们就完全就翻过来了，她来做生命见证，而不是她做信息分享。这个是什么呢？这是第二次了，这是我们第二站的预备，我们第二次见到这位弟兄怎么样活出基督的荣美，他的谦卑，而不是固执己见。因为这个弟兄他自己传福音，他有自己的一套，他实际上救了无数个灵魂，但是呢，当在合一的这个集体传福音的时候，他用他自己的言行举止活出了他是真信的，他活出了耶稣的谦卑。我们最后大家走的时候，简直是一种合一的荣美哈，这个才是真信，让我们感觉到真正在实践中，我们活出耶稣基督的谦卑荣美，达到教会的合一，团契的合一。然后呢，第四个呢，也是一个我们在想，每一个经文，每一段经文，牧师都要让我们想，这个福音在哪里彰显哈？那我们还是从例子开始想，就是来自中国的人很多人是要强调维权的，所以呢，变成了个人主义形式，要靠自己，这个还是在思考靠谁哈？而我们现在当了信徒呢，我们。实际上是跟随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怎么做？哈，他是靠个人行事吗？他是靠己意吗？当他受诋毁、受攻击的时候，他没有维权，他没有靠自己，他是追求父神，先求他的国，他的义。所以呢，这里面今天的经文大部分都是祸因，但是呢，第十节。告诉我们，义人必享福乐，哈，实际上这个就是指明福音，谁是义人？得救的人，与神连接的人。与神对准的人，所以求神引领我们的心，让我们时刻对准神，活出福音的生命。
我们也是围绕周弟兄的几个问题来讨论。刚刚大家已经分享的非常棒哈，那我简单总结一下哈，就是第一个问题，我们也有很许多的讨论，真正依靠的是什么哈？那从经文里面我们也看到哈，神要除掉这个13种的啊，其中2种就是水和粮，也就是说我维持我们肉体生命所需要的那个食物和那个水。好，那下面的这11类的呢，也就是说我们在世上的时候，我们所依靠的各类的人，不管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或者是那种文化风俗上的，好，那所有的我们想要依靠的人也会被除掉，好，所以我们在世上实在是没有什么可靠的，好，就像前面第二章里面所提到的，哈，你们休要依靠世人，因为所有这一切都会除掉的。那这个我们肉体的生命所需要的这些都会被除掉，而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他是一个灵，那我们的也是，我们每天在这里学习，我们是要培养的是什么？我们的属灵的生命。那既然神是个灵，我们就需要把我们的属灵生命成长起来。那我们需要在灵里敬拜，我们需要用神的话来督促我们，来喂养我们灵里的生命。好，这样的话，我们才是真正的来依靠神。那所有对我们肉体有益的都无用。好，我们要思想如何在灵里面，好，如何让我们的属灵生命来成长。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重点讨论的第三个问题哈，就是我们是否能够成为带领别人走正路的人哈。 这个的话，其实首先我们需要从我们自身做起。好，当我们属灵生命还是弱小的时候，你很难给别人一个正确的引路。那从今天的经文里面非常重要的两点，就是看到了一个，就是我们先从自己做起，好，自己好好的学习，让自己不再成为属灵里面的婴孩，而是成为一个生命成长的，好，可以去帮助别人的人。那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在言语上要警醒自己。同时在行为上，哈，因为你去带领别人，一个是言教，一个是身教，哈。当你去说的时候，但是你却行不出来的时候，你反而是给人一个错误的榜样，哈。所以，我们去带领别人走正路的时候，我们先从自身做起。当我们有足够大的能力的时候，好，那你再去带领别人。那同时，你也要小心自己言语上的、行为上的，这个真的是特别要注意，不然你就成了那个瞎子领瞎子的。好，神也教导我们说，你不要使小组中的一个跌倒，好，不然的话，你的问责是更大的。
好，谢谢大家的分享让我们把这一段这一节经文呢来背下来我们一起来复习一遍以赛亚
对啊，
书
对啊，
四
仔
章
细
二
看很
节，
清楚。
那
日
耶华
那日耶
发生
华
了什
发
么？
生了
苗
苗
必
变
美，
华美
必
增
美的出产，
必
变为
出
色，
产
必
变为
以
色
列
的
茂盛。以赛亚书
茂
四章二节，
盛，以赛
对啊，
亚
书
书
四章二节。
好，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借着以赛亚书三章提醒我们，不依靠人的能力与世界的价值，而是要单单的依靠你。也求你保守我们的心，在这世代中仍然敬畏你，保守真理。主啊，我们将弟兄姊妹就交托在你手中，求你保守平安，出入得你看顾，家庭也蒙你的遮盖。也求你赐给我们忠心服侍的心，在家庭、教会与职场活出基督的见证，并赐属天的智慧，使我们行在你的旨意中。也愿我们今天所领受的话语扎根在心中，成为我们的力量，引导我们走正路，荣耀你的名。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阿
阿
门。
门。